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和韩国军队在韩朝边界三八线附近举行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以应对无意中朝发动的全面攻击。两国称这个是此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展示其对北韩威胁的压倒性军事能力。演习中，士兵用榴弹炮击了三八线附近韩国浦川市的一个山坡，并调动作战坦克向目标开火。这次演习是到六月中旬为止的五轮实弹演习中的第一轮。这些军演标志着美韩两国军事联盟已经建立70周年。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国在这次军演中投入了约2500名士兵和610种武器，如战斗机、攻击直升机、无人机、坦克和火炮。上一次举行这类演习是在2017年，两国投入了大约2000名士兵和250种武器。北韩没有立即对演习作出回应。北韩官媒上个礼拜报道，该国正准备发射首火军事间谍卫星备。礼拜五，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显示，四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升0.4%，同比上升4.7%，都略高过预期，将使美联储决策者倾向于进一步加息。尽管通胀率较高，但随着个人收入增加，消费者支出保持良好。报告显示，当月支出增长0.8%，个人收入增长0.4%。此前预期这两个数字都将增长0.4%。市场对通胀数据反应平淡。随着投资者关注美国债务上限协议的发展，股市期货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多走高。商务部报告是在美联储6月13日至14日政策会议召开前几个礼拜发布的。美联储将年度通胀目标定在2%左右，这个意味着当前水平仍远高过目标。报告发布后，市场定价立即显示美联储将在六月会议上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是56%。礼拜四，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华盛顿会见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对中共最近针对美国公司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示关注。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雷蒙多在会谈中谈到了中国最近对在中国经营美国公司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声明没有提到任何美国公司的名字。但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军禁令和北京最近针对在华美国企业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突袭、拘留和调查，是雷蒙多这次会晤的首要议程。美国商务部声明中表示，双方就美中经贸关系有关问题，包括两国贸易和投资整体环境以及潜在合作领域等进行了讨论。中共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这次会谈是坦诚和有建设性的。王文涛向雷蒙多表达了对美国晶片政策的出口管制的担忧。礼拜三，屋伦市临时警察局长艾利森表示，在最近的一个礼拜内，屋伦发生了100多宗抢劫案，其中一些是枪击或袭击。截至礼拜三，屋伦市的抢劫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执法部门称，被指控的犯罪者越来越多是少年，甚至是年仅12岁的儿童。此外，有针对性的抢劫案有所增加，一些犯罪者钉上建筑工地或工作卡车，寻找昂贵的电动工具。屋伦警方最近几个礼拜宣布了2宗引人注目的抢劫事件。疑犯包括9名儿童，他们和30多宗抢劫案有关，还有3名成人和2名儿童，与至少10宗武装抢劫案有关。屋伦市长圣图当日表示，为保障公众安全，他已经转移警察局的资源，恢复了摩托车警察，在购物区增加徒步巡逻，并与县治安官办公室和加州公路巡逻队合作。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击外企之际，海外用户无法访问福建省官方网站所提供的经济和人口等数据。路透社25日报道，这种情况从3月份就开始了，最近情况似乎更加严重。有使用者表示， 虽然中国对外开放的网站越来越少，但福建省政府网站禁止海外登陆还是很少见。这些官方统计网站经常发布有关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房地产销售等领域的统计及数据，而这些数据是一些外国研究公司、经济学家和金融机构追踪中国经济状况的重要信息来源。路透社的报道令人联想到最近北京以国家安全为由针对一些外国咨询公司采取行动。另外，有观察者认为这个与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亦有关，中共如果要对台武统，包括军事上的一些调动都是在福建进行。礼拜四，俄罗斯开始在盟友白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个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首次在他的领土之外部署核武器。普京最初在今年3月25日接受电视台采访时首次透露要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计划。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日前访问莫斯科，期间他表示已经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开启战术核武器，但是俄方并没有对此予以证实。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俄罗斯在白罗斯部署核武的计划是俄罗斯一年几前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不负责任行径的最新例证。米勒重申了华盛顿此前发出的警告，在这场冲突中使用化学、生物或核武将遭遇严厉的后果，但他补充说美方没有看到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的任何迹象。星期四，福特汽车与特斯拉宣布双方已达成协议，从明年春天开始，福特公司的所有电动汽车都可以使用美国和加拿大的约12000个特斯拉超级充电站。此外，福特的下一代电动车将配备特斯拉的充电插头，这个可以令福特汽车的车主在没有适配器的情况下用特斯拉超级充电桩充电。福特首席执行官法利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推特空间语音聊天中宣布了这项协议。马斯克表示他不希望特斯拉的充电系统成为一个有围墙的花园，他希望利用它来支持可持续的交通系统。这项合作毫不寻常，因为福特是特斯拉的主要竞争对手，虽然特斯拉目前仍在电动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福特去年在美国的纯电动汽车销售中排名第二，销售了61575辆电动汽车。在过去48小时内，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代表继续就美国债务上限进行谈判，但尚未达成共识。国会三报报道，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礼拜五上午表示，双方正在取得进展。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谈判代表越来越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将限制更多的国内可自由支配支出，而非国防支出。此外，谈判代表正在讨论收回为国税局提供的800亿美元执法资金中的一部分。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星期四表示，他们看到了一项将债务上限提高40000亿美元的计划草案，远远超过4月份通过的限制储蓄增长法案中提出的150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人亦发出警告，担心拜登可能在向共和党妥协方面走得太远。
在过去48小时内，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代表继续就美国债务上限进行谈判，但仲未达成共识。国会三报报道，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礼拜五上就表示，双方正有进展。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谈判代表越来越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将会限制更多国内可自由支配支出，而非国防支出。除此之外，谈判代表正讨论收回为国税局提供8000亿美元执法资金中的一部分。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星期四表示，他们见到一项将债务上限提高40000亿美元的计划草案， 远远超过四月份通过的限制储蓄增长法案中提出的1.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人亦发出警告，担心拜登可能向共和党妥协方面走得太远。礼拜四，马斯克旗下的神经科技公司 Neuralink 宣布，他已经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可以在人类身上进行大脑植入物的临床研究。Neuralink 成立在2016年，根据他网站描述，该公司致力于构建第一宗人体神经植入物，俾你可以随时随地控制电脑或移动设备。马斯克之前表示，他希望该公司能够帮助患有衰弱症的人，令他们用意念和外界交流，甚至控制假肢来运动。马斯克仲认为，大脑植入物有可能帮助治疗肥胖症、自闭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仲可以实现网络浏览和心灵感应。 Neuralink 早在2019年就开始在动物身上测试大脑植入物，仲在2021年宣布有进展。马斯克在去年年尾说，大脑植入物的安全性很高，他愿意将他们植入自己仔女体内，但是专家说，比健康的人通过思维和技术直接互动，这个目标可能存在伦理、安全、可靠性、私隐等问题。北京时间礼拜四，中国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名举报比亚迪，下午同时大崩两间车企股价。长城汽车发表声明说，已经向监管部门递交举报资料，就比迪亚旗下两款热卖车型采用常压油箱，涉嫌整车蒸发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问题举报。对此，比迪亚紧急发表声明，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仲认为举报所用的检测报告无效。受举报事件影响，礼拜四截至收市，长城汽车股价下跌 6.17%， 比迪亚 A 股下跌 2.41%。 礼拜五上午，汽车股整体行情不振，长城汽车早市股价跌幅超过 6%， 比迪亚早市跌 3%， 之后跌幅一路扩大，其他汽车股亦被殃及。上午汽车指数一度下跌近 2.8%， 东利既融、德曼士、华为科技等跌超过 5%， 中通汽车、江准汽车、亚星汽车等都有不同程度跌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